欢迎来到妄想校园，我是主持人阿紫。这次邀请到已毕业的学生来跟大家分享以前的校园生活跟现在可能会有什么差别呢？为什么会要做这个平台呢？就是希望透过这个平台让大家认识到不同的校园环境以及不同年代的一些风气又是怎么样。那我们就先请他自我介绍一下吧。
啊，大家好，我是佩蔚，我是国立师范大学美术系毕业很久的学生，
学姐，
没错。
读大学的时候，你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呢？
我大学印象深刻是，应该就是我第一次看到我的学校的时候，想说它怎么这么小，就是师范大学真的很小，它不像是一个我想象中的大学，就是有一个哇，很
宽大的那个
宽阔的校园啊，
什么平科大那一种
之类的这样子。哦，平科大是门口到教室要骑摩托车的那种地方，
就是那种你没有骑摩托车绝对到不了的地方，
而且那是校园里面哦，这样。但是师大是一个从前门可以看到后门的地方，
一眼望去，
对，一眼望去就可以望尽了。
哦，那真的算是蛮小，那有操场吧？
有，还是有操场啦，
没有到没有操场的地步都还好啦。
对，具体而为的都有。它虽然不大，可是它很老，
有年纪的那一种。
我们校园里面到处都是古迹
哦，
对，都是老房子啊，老建筑啊，日据时代就留下来的房子。
那会推荐未来的同学或是观众啊，去逛哪一个校区呢？
一定是本部校区啊，因为本部校区它其实就是最早的那个师范工学校嘛，就是日据时代的时候。
嗯哼，
所以他们从，尤其是我们的行政大楼，我们行政大楼一直都维持，想当年一直都维持那个磨石子地板啦、啊、的状态。
哦，
很好拍照，
很有质感的那
种。对，网美景点。
天哪，好想去，很想去
的。对，
那你们在食堂方面啊，校内跟校外有没有比较推荐的地方？
我现在讲的有点像是记忆了，像我们以前的时候就是学生嘛，总是比较穷，然后我们有学餐，那学餐其实就在宿舍的楼下。
对，
然后那个学餐呢，真的就是早餐，好像是我印象不是很清楚，可是就是很便宜，早上20块、30块，然后就吃到饱。
吃到饱
就是稀饭一锅啊，然后这边有菜啊，反正就是你就是吃到饱，然后时不时就会有水果，
类似像自助餐这样。
对，像自助餐时不时就有水果呢，香蕉啊就是一箱两箱在那边，就是真的就是吃到饱。
好好，
豆浆啊就是吃到饱这样子。
现在都没有这个机会了，
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可是你知道学生会吃腻啊。
哦，对啦，就会想要到外面吃。那外面有什么推荐的吗？
外面的早餐其实就真的差不多是那个样子，然后那时候比较我们会印象深刻比较是午餐会比较丰富一点。现在更多了吧，现在很多什么文青小店
对啦，现在的东西也多啦。
对，那以前学生当然就是以便宜为大宗嘛，然后跟以好聚会聚餐的地方为大宗。可是现在大概都洗过一轮吧，因为师大夜市那一带有很大一阵子的风风雨雨，本来都是食物，后来就慢慢的替换到现在都是韩服。对，服饰街。
有听说那一区。
经过一般的与居民的
协调
啊协调啊来回啊，那整个景观跟生态都有所改变。
现在大学啊跟以前的大学，老师你觉得有什么差别吗？
哦，这个好难讲哦。
就如果单指校园风气上面呢，或是教学上面。
如果我以学生的这个视角看过去的话，以前的大学相对还是单纯。因为想当年哦，我念大学，我考大学那个年份啊，录取率是 60%。
60%？
你那没什么概念。
没有什么。
现在的录取率是要破百了耶。现在是没有人不能念大学，只有你不要念。
我记得以前考试的比较严格。
对，以前考试是真的会有人家落了榜之后，然后
明年重来的那种。
会明要等要明年，而且以前我们那年代真的是就是一试定终身，只有一个叫做联考的东西嘛。就7月1号、2号、3号叫做联考。联考就决定了你接下来的人生很大一个程度这样。然后我那一年的录取率已经是在往年以来最高的 60%。
哇，
60%意思是每一年有 40% 的人没有大学念。
哇塞，
那个想当年以大学文凭适用的时代其实是很珍贵的事情，家里有个大学生是真的会放鞭炮的，但是现在不是啊，
大概几率都能上啊，
不是现在就是基本款啊，不是现在是只有你要不要念的问题而已
就是你想要上大学，大学基本上都会愿意录取你，
对对对对对，只有是哪一间的问题，不会没有大学可以念，
理解，
对，所以那时候大家对于能够上大学这件事是珍惜的，然后是而且它有一定的蛮残酷的一种淘汰，所以真的进到大学的人他也一定经过一定的那个挤压嘛，就他挤压
压力下面，
对对，挤压过的大学宅们过来的，所以水准啊或是什么，就是大家对于上大学的理想啊其实也相对是一致的，
哦，了解，
跟现在的气氛是完全不太一样，
现在比较偏向比较轻松的那一种，
或是偏向是啊大家都有大学念，大学就是一件事情，
就是大家都有的东西，
对，大家都有的东西，那也就没有什么了不起了。
现在真的是蛮可怕的，对，
就是蛮可惜的啦。
真的，以前的住宿啊，跟住外面，老师会比较喜欢哪一种呢？
我有住过外面，然后我住了外面之后，我住了一个学期的外面，我后来还是搬回学校宿舍。
为什么？
第一个大学校宿舍还是便宜啊！我们那时候一个学期学校宿舍才四五千块，五六千块，可是外面是一个月可能就要五六千块了，
那还是差很多，
是差很多。那虽然我们那个时候好像没有冷气，就是我们那个年代，在我们更早以前的年代啊，在我们学校宿舍的热水是有管制的嘛，我不知道你们学校有没有，应该还也会有，是
有些学校还是有啦，
会有这个管制，是不是说到烧热水只烧到12点啊之类的，然后大家就在11点这个时候去拼洗澡，
大家挤在一起洗啊，
对对对对，那有些人就会不想挤，像我就不想挤，我就还是会想要隔天早上再去洗，那你就要帽子洗冷水的帽的危险嘛，夏天可能还好，但冬天你就
很冷呢，
很冷，但是不想跟人家挤，就是要做出这种牺牲，对。然后我觉得住宿舍好的地方就是还是一个同居的生活，就是我们是六个人一间嘛，然后就是上面是床，下面是你的书桌的那种设计，然后尤其我们又是念美术系，美术系的宿舍可是别有洞天，现在应该
怎样吗？
现在应该可以讲，因为我们那一个寝室啊，因为我们同学弟妹嘛，学姐妹，那个寝室呢小孩就特别搞乖，我们很想要在宿舍里面煮东西，就是其实是不行的嘛，那我们就很想在宿舍里面有个小冰箱，其实也是不行的嘛
各种违禁，
对，各种违禁，但我们都做了，然后因为是美术系，所以我们很多话剧啊，很多那个零零总总东西啊，所以很好隐藏，所以我们把冰箱买来之后呢，就用话剧画板什么就隔了，就是
一个小空间，
一个小空间出来，然后射箭来检查，就是啊那边很乱啊，那边很乱，然后射箭就对，好乱啊，所以射箭就走
了已经连预设都设好了，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有小冰箱，我们有电锅，有电磁炉，然后我们真的可以煮在宿舍里面，
太夸张了啦，
而且我们还养宠物
哦，
这完全就是不行，完全
这根本就是打破所有规则，你知道吗？
对，完全打破所有的规则，但我们就是活过来了，这样
厉害，太厉害了。
对，宿舍有一个会很丰富的生活经验，
就是因为会跟不同人生活嘛。
学校的设计还蛮好，就还是会同系的人住在附近，因为你的生活作息会差不多。
对。
然后我们那时候宿舍还有那个，比如说圣诞节的装饰比赛，你要在你的房间那边做装饰啊。
是啊。
因为我们有圣诞节装饰比赛，每一个。
好神奇哦，
好神奇！他们想说，我们是美术系，怎么不是我们得呢？这样，所以我们就这样子
拼了命，
拼了命这样。没想到最后被国文系拿走，哦，心有不甘呐、啊，对，心有不甘。然后特别还冲过去看人家是怎样，好像真的蛮厉害，就好认了，
认命，认命了，
认了，认了。这样，
你们学校跟市区是离得蛮近的吗？
非常近，我们就在市中心啊，
所以出去就想逛什么，想吃什么。
我们在捷运古亭站嘛，在市中心。所以你要去信义区也很近啊，要去公馆也超近啦、公馆在隔壁，走路就到啦。
所以你们出去买东西都
很方便。然后
那会去哪里？
我们如果买食衣住行的话，真的就是学校附近走路200公尺之内的地方都会、
所以不用去太远，
完全不用，走路就可以了、
太羡慕了，
对对对对 对
那真的很方便耶，我也想换一所学校
台湾了，台湾了
不行，已经大三了也来不及了，
对对对。
我现在想比较好奇的一个问题是说，因为以前读书会很严格嘛，那 那现在的教学又会相对的比较轻松一点。
嗯，
那在以前上课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
我们以前上课的时候，那我还是讲这个好了。
嗯，
就是我们以前上课的时候，因为我们是师范大学嘛，所以我们会分你是国文系、美术系还是历史系，你会有你自己的本科的那个专业项目。可是另外一个专业项目就是教育学程，
对，
所以我们有什么教育概论啊、教育心理学啊这些。
嗯，
那其中有一堂我修到了一堂课叫做休闲教育。
嗯哼，
然后我想说，欸，休闲教育很特别，很有趣。我想说，老师会怎么上课呢？那老师当然从比较生活中学习、生活中教育的这个角度去跟大家分享关于教育这件事情，你如何切入？
嗯，
所以这也是一个不是那么硬邦邦的东西。那其中有一个作业，就是期末的分享作业，就是分享你自己的那个休闲生活。
嗯哼，
然后其中有个同学，他就跟大家分享他的养宠物的经验。
哦，
他就讲了说他很喜欢养乌龟。
嗯哼，
然后说养乌龟的好处呢，就是一乌龟不吵不闹，因为乌龟很安静嘛，不出声音，不像猫猫狗狗这样子。二呢，乌龟方便携带。他说着说着，就从他口袋里面拿出了一只乌龟来。哎，巴西小乌龟，
太夸张了。
对对对，然后就传阅，传阅全班传阅。然后呢，第三个呢，就是好处理，就是万一乌龟挂了，然后而且乌龟不容易挂嘛，也是长寿动物。那万一它真的挂了，因为它小小的，你也很好处理，就是纸包一包啊，干嘛就可以处理。兔子的话，你还很麻烦这样子。然后他就这样子讲完，不是大家就目瞪口呆，就是看着他哦，这传阅乌龟，好好这样。老师就默默飘出来说，嗯，不错不错，这可能也一定程度反射了你对于伴侣的要求这样子。我们就是全班笑疯这样。
那老师也非常厉害，天啊，
对，很会反射，还不吵不闹，方便携带，很好处理。OK，哦，
这好像有点渣男的潜质。
对，
我悟了，我悟了，
悟了，悟了，悟了。
以前毕业到现在啊。对于工作方面，你还是会，因为师大嘛，大部分那年代应该都是当老师啊什么的。嗯，那您那时候也是出了社会也是当老师吗？
我觉得这个问题蛮有趣的地方，就是我刚好借在一个很过度的一个年份。我那时候大一进去的大四，
嗯哼，
就是全公费。全公费的意思就是那一班的学长姐，就是你一进大学你就是有工作了。你就是总之你大学毕业之后就是分配就对了，就分配去哪个学校。到大三的时候好像是减一半，到大二多少，然后到我们班的时候只剩下有两个是公费
啊。那差很多嘞。
对，差很多，所以它是一个年份的转移。可是我们那个时候都还是教育学程是必修。
嗯，
然后教育学程是必可修，就是你不用任何条件一定可以修。然后你拿到教育执照，你拿到教师执照也是你大学毕业之后去实习一年你就一定可以拿到教师执照。
嗯，
现在不是嘛，现在连教师执照都要用考，所以我们那时候拿到教师资格这件事情还算是容易。可是呢，因为没有全公费了，所以大家毕业之后的
出路
选项也必然变得不同，必然变得多元。嗯，在我们之前大家可能就差不多一条路，就是
当
老
师。
对，
嗯，
可是到我们这个时代开始呢，差不多就开始慢慢分裂，有百分之可能五六十以上还是以当老师为目标，因为这是他考进来的原因嘛。嗯，可是另外一些人他可能更早也就意识到说当老师第一不是唯一，
嗯哼，
第二也不是那么一定。所以我有一半剩下一半的同学他们其实是往动漫画，
哦，
往美术相关的产业。
嗯，
因为他们多都是做动画区啦，做漫画区啦，或是做游戏设计啊这个方面。嗯，那个时候都还算是新兴的行业，现在可能都很普遍了。
嗯哼，
那时候是新的。
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谢谢大家，拜拜。
谢谢。